之主讲。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，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，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老师，很高兴我们今天来继续的罗马书的课程。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罗马书的大纲。罗马书一共分成三大段，第一大段就是教育性的问题，从第一章到第八章。第二大段是以色列选民民族性的问题，第九章到十一章。第三大段是信徒生活性的问题，十二章到十六章。第一章到八章教育性的问题，其中讲到定罪，一章到三章，称义四章到五章，成圣六章到八章。以色列民族性的问题，讲到以色列的过去在九章，以色列的现在十章，以色列的将来十一章。信徒生活性的问题，十二章是讲做奉献的人，十三章是做好公民，十四到十六章是做好信徒。我们解释过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是这本书的序言，然后从十八节开始就来讲到定罪。首先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讲到外邦人的罪，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八节讲到犹太人的罪，然后第三章的九节到二十节是讲到全地人的罪。当讲到定罪，然后才会讲到称义。我们上一次讲到外邦人的罪，我们从二十三节再继续的开始来解释。外邦人他们神借着造所造的物，借着外面的证据，也借着人里面的良知人心，能够知道神的事情，但是呢他们却拒绝神，不但拒绝神，而且思念就逐渐的变成虚妄。我们看见人是先有神的启示，然后有人的拒绝，并且人用他自己的虚妄、自己的推理强辩来拒绝神。接下来他们就创造他们的宗教，创造他们的宗教。在二十三节讲到人把神用偶像来代替神，并且有各种的偶像，有拜人的偶像，有拜动物的偶像。人不去敬拜神，而且也阻挡了神借着万物已经明明彰显的真理，反而去做一些泥塑的木雕的偶像去来崇拜他。在拜动物的偶像，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拜金牛犊，在今天地上许多的人拜偶像，像印度它有三亿多个偶像，平均每一个家庭有八个偶像。印度有四亿五千万人，他们去拜七千五百万个牛。在泰国有两万多个佛教的寺庙，所以看见啊，人去拜各样的偶像而不去拜神。人甚至于有些地方他们去拜魔鬼，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记载，还有人去拜蛇，去拜苍蝇，去拜昆虫，去拜鳄鱼，去拜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石头、鱼、鸟。像埃及他们就拜两万多种的动物，还有人去拜死人。但是在这文明的社会，你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去拜偶像，但是我们想想看，今天的社会里面偶像是更来复杂，很多人去拜科学，很多人去拜人文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国家主义、自然主义，甚至还有人去拜金钱、去拜享乐、去拜性、去拜各样的事情，还有人去拜体育的明星、拜教育，还有人认为电脑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偶像就是代替神的事情去充满人的心里面。人不但去拜有形的偶像，像拜人、拜动物，而且也去拜这个无形的偶像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类原始的文明开始都是没有去拜很多神的，也没有去拜邪神的。研究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教授，他 他们精心的考证，研究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和最古老的民族所拜的。他们发现，原来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历史越久，他们对神的认识越纯一。越原始的民族、越古的国家，他们最初都是一神信仰，并没有这些邪神、多神和无神论，都不存在的。甚至于我们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，在甲骨文里面发现有一句话说，造化之主，天地之中，也发现我们古代的信仰是信仰一神。为什么中国人会从一神的信仰变成今天多神的信仰呢？也为什么在许多原始的文化里面，这些没有偶像，甚至于波斯、罗马、希腊、埃及在成立的时候都没有偶像，但是从一个神的信仰慢慢变成多神的崇拜，甚至于变成拜物的崇拜，可见人类的宗教的历史不是进化的，是退化的，是倒退的，是越来越走下坡，这也看见人的败坏一直往下的走。所以从24节到31节，因为神给人启示，人拒绝，人去强辩，并且人用偶像来代替神，看见人的堕落是一步一步。在下面就是神公义的无奈，或者是神把他的愤怒来转成一个审判。神的审判的方法就是任凭的方法。任凭这个字在24节、26节、28节一共出现了三次。任凭就是听由罪恶德行其道，不予挽回，让人去自食恶果。首先在24节到25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之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人明明知道神的事情而不尊敬他，反而把偶像当作敬拜的对象。神公义的愤怒是公义的，这也是外邦人所应该得着的。一个无神论者的人一定会产生无神论者的生活，在他的生活里面更会一步一步显出人性极端的败坏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继续的解释，外邦人因为故意拒绝神，就会产生败坏，甚至于到神也要放弃他们，这也是神公义愤怒的一个执行。所以在三方面，保罗指出神实在是爱莫能助，对他们无可奈何，只有任凭他们活在罪恶里面，一直到罪恶满盈之时而收到公义愤怒的审判。首先神任凭他们去纵欲，去行污秽的事。所以在24节这里所以，也可以翻成说因此，神这里三次的任凭他们，也指着他们一次比一次程度的加深，越陷越深。神任凭就是一个审判性的一个允许，指出神收回了一切抑制罪恶发展的拦阻，而让任人去尽情的去肆意的达到败坏的高峰，而得到最后的审判。神给人的是一个自由的意志，神行事从来不强迫人，但是呢，人因为不停的犯罪，所以神只好消极的放弃他们，让人自己陷在神的审判里面。第一个神任凭，是任凭他们继续的任意的去纵欲，以致到不可以收拾的程度。人把他们自由来当作放纵，成为一个情欲的捆绑，人不知道怎么去节制、去控制、去尊重他自己的身体来荣耀神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外邦人他们放纵，尤其在当时罗马的社会，两性的关系非常的混乱，有离婚，有再婚，有重婚 都像家常便饭，就像今天的社会一样，在家庭人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，而且呢他们抵制彼此，玷污自己的身体，玷污就是不洁的意思，让他们的身体不洁，没有尊荣，得到伤害，把神的真实变为虚晃，把神的真实变为虚晃，就说是他们不去接受神的话，不以神为神，不去敬拜这位造物主，而是去玷污神。所以当保罗在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不禁的感叹，想到人如何的羞辱神，玷污自己，内心非常的激动，他发出了一个对神的感叹。第二个任凭是记载在26节到27节，就是神任凭他们逆性放纵可耻的情欲，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途变为逆性的用途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途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这里讲的因此，就是神放弃他们的第二个理由，就是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。这里讲的情欲是指一个悖逆天性的情欲，换句话讲，讲的就是同性恋，不像上文所讲的是指的异性恋。这里首先先讲女人，女人方面放荡，他说除了男人以外，甚至我们中文没有翻这个字，甚至他们的女人也是如此。我们知道动物并没有同性恋，像人类犯罪到了一个极限，扭曲了神天性的创造，因为他们欲火是那么的深，所以他们选择他们生活的方式去犯了这个很可怕的同性恋。据统计，现在约有男性 10% 有同性恋，女性 5% 有同性恋，而且同性恋产生了许多的后果，在医学的报道说他们在身体上有各样奇奇怪怪的病症，在心理上面有各样的痛苦的病，并且同性恋之中产生很多的磨杀，不正常道德的败坏，还有我刚刚讲的心理上身体上的疾病，这都是人当得的报应。今天有许多的艾滋病也是由同性恋而产生的，圣经里面对这个同性恋是非常的谴责，在创世纪的19章讲到索多玛的罪行，还有六位记18章22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，甚至于在20章13节说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行了可憎之事，总要把他们治死，罪要归在他们身上。在哥林多前书6章9节到11节记载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、全圣、称义了。圣经非常的指责同性恋，因为这是人犯罪的一个极限，但是同性恋的人他们也能够接受神，也能够得到神的洗净，能够称义的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再继续的讲神的第三个任凭，在28节到30节。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《罗马书》，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，请继续收听。1章28节到31节记载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寻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残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冤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孽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既然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，行各样不合理的，也就是指的道德上不合情理的、不公义的事。他们故意不认识神，故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曾经有机会接受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有意的来拒绝去承认神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这个邪僻的心来拒绝。他们本来有机会可以辨别真的伪的，但是他们还是拒绝神，所以神就给了他们一个不能够辨别真伪的理智，让他们受这样的审判。从不可以辨别真伪的理智，就一定会发生那些不合理的行为。这些行为可以分成三类，因为他们从里面充满了就发出出来。首先在内心方面，内心方面就是指不义、邪恶、贪婪和恶毒，然后从里面到外面发出的，对人就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和恶毒，跟人与人人际的关系就在忏悔、背后说人的、恨神的、辱骂人的，就是侮辱人的、狂傲的。狂傲就是表示自己在别人以上，他在思想行为上的骄傲，并且自夸。自夸就是夸张自大，而且孽造恶事，就是想出恶的一些新花样，违背父母、无知、背约的、不守约束的、没有亲情的、不受不怜悯的。这二十几条不过是一些选择性的。另外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也记载，其余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可见罪人已经完全极度的败坏了，人成为无用的，因为太不圣洁了。从这里我们会看到神的愤怒和神公义的审判。神最先用所造的，用人的人心能够知道神的启示，但是人故意的去拒绝神，人拒绝神还强辩有理，用人的 思想用人的思念变成了愚拙，变成了虚妄，于是他们就造偶像，用别的来代替神，用自己所喜好的来代替神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坡。因为人拒绝神，而且没有神，他们的行为就变成败坏，从内心到外面，从里到外，这些不信的人存心不正，行事就放荡，就乖僻，而且对人都是制造了许多的恶事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坡。所以到三十二节就是神公义愤怒的一个量定。三十二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我们看见行这样事的人，这个人虽然他们行了那么多的恶事，而且也知道神的审判已经量定了，死就是他们的归宿，然而他们不但不怕，不但自己去做，还喜欢人家去做，这也是罪的最后的结果。自己喜欢犯罪，也喜欢别人去犯罪，自己犯罪认可别人犯罪，并且还鼓励人家这样去做。在我们解释第二章以前，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在这一段我们需要注意的。第一个就是每一个受神所任凭审判的人，都是有很多的机会，有足够的证明能够接触到神的事情，所以人要负上他得到这个亮光的责任。第二， 每一个受神任凭审判的，都是因为他们不把神当作神，而让他们继续的做不义的行为。因为没有神，所以他们就会行出不义来。第三个，每一个受神任凭审判的，他们都不是不知道神公义的审判，但他们故意任意去悖逆。第四个，每一个受神任凭审判的，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所行的不对，所以常常人心里面有很多那么罪恶感。第五，每一个受神任凭审判的，都喜欢别人也去行他所行的，这就是一种恶到了极点。因为人爱罪，而且也喜欢享受别人去犯罪，这是人变成一个无助的，到了一个最深的罪。从第二章开始，第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八节，就继续来讲犹太人的罪。犹太人的罪，首先保罗是讲到对外邦人的罪，然后就转到犹太人的罪。因为当保罗在讲到外邦人的罪的时候，犹太人一定在那里阿们，他一定说是外邦人就是这样犯罪的。因为犹太人本来就有一个优越感，他们甚至于说，在他们看来，外邦人就是用于做地狱烈火的燃料。而且犹太人他们认为，在神的眼里面，他们是有一个特殊权力的地位，神是外邦人的审判官，而神却是犹太人的特别保护者。所以他们常常想他们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特别的地位，他们甚至于说，神在全地的国家里面独爱以色列民。神，他们也说，神用一种的标准来审判外邦人，而用另外一种标准去审判犹太人。他们还讲说，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坐在地狱的门旁，不让有罪孽的以色列人、犹太人进去。所以保罗要在这里来指出，说是犹太人他们也是跟外邦人一样，要受到神的审判。因为神是要看人的行为是不是良善，要照着行为来报应。而神的审判是同样适用于犹太人，也是跟外邦人一样的。人到神面前的命运是决定于他是不是来遵守神的话，不分国籍，也不分肤色。所以从第二章的一节一直到三章八节，保罗要指出犹太人的罪，还有神如何审判他们的标准和审判他们的原因。首先在二章的一节，保罗说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按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呢、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怜悯悔改呢？你这个字就是指二章十七节的说你称为犹太人，是指犹太人。这个对象，这一段的对象主要是指犹太人。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论断人，这是他们认为他们民族优越感的恶习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得天独厚，是受神宠爱，所以看不起外邦人，并且他们是承受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是神特别恩福的对象。但是他们所犯的罪在很多方面都跟外邦人一样。所以你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，它并不是指一个特别的人，它是指一个虚构的一个谈论的对象。在这里保罗先来解释神审判人的标准，然后再直接的来对犹太人来讲到他们的罪。所以保罗在第二章里面，他先讲到说神是按着真理来审判人，这是神审判人的标准，并且神也是按行为来审判人，在五节到十一节。神也是按律法来审判人，在十二节到十三节。在十四到十五节就讲到神必按良心来审判人，最后十六节讲到神必按福音来审判人。 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出神按真理、按行为、按律法、按良心、按福音，这是神审判人的标准。首先讲到神按真理来审判人，在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，是天之骄子，所以很轻看外邦人，常常的藐视论断这些外邦人不义的行为。尤其是他们听了刚才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对外邦人的控诉以后，他们当中一定很多人高呼阿们，他们这也是自义的罪，因为他们看不见神的律法的崇高，也看不见他们自己生活道德上的低贱，他们很虚伪去论断别人，他们论断别人的自己也犯了。所以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一节到五节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指出，就是犹太人受神的审判，是因为他们控告别人的，而他们也是经常的习惯的去犯这些恶，所以犹太人也要受到审判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来讲神要如何的按真理、按行为、按良心、按律法、按福音来审判人。求神厚厚的祝福你们，我们下一节课再见。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《罗马书》，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。在这里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，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。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，信封上请注明“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”就行了。愿神祝福给您，再会。